欢迎来到万物档案馆的开馆现场。本期的主题是远古母亲是如何安抚整夜啼哭的婴儿的。凌晨三点，刺耳的啼哭声像尖刀一样撕裂黑夜。你从剧烈的头痛中惊醒，双眼布满血丝，手臂酸痛。你正抱着一个满脸通红、声嘶力竭的婴儿，在十几平米的卧室里疯狂踱步。你拥有钢筋水泥的墙壁，你拥有防盗门，你有一台释放着白噪音的智能音箱。但现在，把时间拨回10万年前的东非大草原，同样的凌晨三点，没有墙壁，没有门，没有任何掩体，你和部落睡在露天的篝火旁，夜风吹过高草丛，带来泥土和血腥的气味。2公里外，一群处于饥饿状态的冻裂狗突然停下脚步，它们的耳朵剧烈抽动，你怀里的婴儿开始尖叫，这声音在寂静的旷野中毫无遮拦地向四面八方扩散。这就是敲响的开饭钟，你没有枪，没有刀，连一根削尖的木棍都没来得及抓起。面对顶级掠食者带着一个不受控制的高分贝警报器，你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史前的婴儿肯定和现在不同，他们一定更安静、更坚强，或者远古的父母有着某种粗暴但有效的禁言手段，对吧？1969年，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梅尔文·康纳深入非洲卡拉哈里沙漠，他去寻找地球上仅存的狩猎采集部落昆桑人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一比一复刻了我们的史前祖先。康纳带去了精密的录音和计时设备，全天候记录下部落婴儿啼哭的频率、时长和 dB。 数据出来的瞬间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那些在极其恶劣的荒野中长大的婴儿，他们哭泣的总时长、哭声的峰值频率，与今天纽约、东京或者北京高级公寓里的婴儿毫无区别，高达120分贝，穿透力极强，声带震动的频率能够精准刺穿成年人的耳膜，基因根本没有变，警报器依然响亮。在这之前，黑夜只是代表着寒冷，在这之后，这撕心裂肺的哭声意味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屠杀。面对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响起的致命警报，人类本该在漫长的更新室就被野兽啃食殆尽，但这里的情况变得复杂了。想一想这个问题，如果史前婴儿像现代婴儿一样经常在深夜连续哭嚎几个小时，我们这个物种根本连走出非洲的机会都没有。史前剑齿虎的听觉能捕捉到数英里外的高频波动，婴儿的每一次啼哭都是在死神边缘疯狂试探。大多数人认为远古母亲一定是捂住了婴儿的嘴，或者狠心将那些爱哭的婴儿丢弃在丛林里，但这并不是发生的事实。1995年，美国圣母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·麦肯纳博士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母婴睡眠实验室。他不是在翻阅历史文献，他是在测量沉睡在人类血液里的生物本能。他将数百位母亲和婴儿连上多导睡眠记录仪，无数根电线贴在他们的头皮、胸口和肌肉上，精准记录脑电波、心率和呼吸。麦肯纳测试了现代社会最推崇的独立睡眠法，让婴儿独自在安静的婴儿床里入睡。仪器上的数据瞬间变得疯狂，即使是在最深度睡眠的阶段，婴儿的心率也会开始剧烈波动，压力、荷尔蒙、皮质醇在他们极小的血液循环系统中疯狂飙升。即便他们还没有哭出声，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处于极度惊恐的状态。因为对于一个只拥有原始本能的微小生命来说，脱离母亲的身体哪怕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，大脑传递的信号只有一个：我落单了，我马上要被吃掉了。现代人渴求的安静睡眠环境，在婴儿的基因记忆里等同于死亡的前兆，所以他们必须哭，拼命的哭，直到母亲出现。但随后一切都变了。当麦肯纳改变实验条件，让母亲和婴儿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彼此的皮肤紧紧贴近，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仪器屏幕上的两条波形图慢慢靠近，最终诡异的重合在一起。母亲的呼吸直接控制了婴儿的呼吸。当母亲呼出二氧化碳，气流拂过婴儿的脸颊，伴随着胸腔有节奏的起伏，这在生理上直接触发了婴儿下一次的吸气。母亲的心跳成了婴儿心跳的节拍器。答案呼之欲出。在长达30万年的时间里，远古母亲根本没有哄睡这个概念，因为他们从未把婴儿放下。在卡拉哈里沙漠，昆桑人的母亲在白天用兽皮将婴儿紧紧绑在胸前，去采摘，去奔跑。婴儿习惯了剧烈的颠簸，习惯了母亲急速的心跳和滚烫的体温。在夜晚，他们和婴儿肌肤相亲的入睡，只要婴儿有极其微小的扭动，或者呼吸节奏出现哪怕一秒钟的紊乱，母亲会在平均不到3秒钟内做出反应，甚至在完全没有清醒的状态下将乳头塞进婴儿嘴里，危机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。婴儿根本没有机会爆发出那种引来掠食者的惊天大哭，他们不是不哭，而是来不及哭。但这解锁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新问题：如果人类的婴儿必须像寄生一样24小时挂在母亲身上才能存活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从一出生就是有缺陷的？这就触及了进化论中最残酷的法则——产科困境。人类为了直立行走，骨盆变得极其狭窄，但同时我们的脑容量却在数百万年间疯狂扩张。狭窄的产道对上巨大的头颅，一步走错，万劫不复。为了避免在分娩时母子双亡，大自然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妥协，让人类婴儿早产，和其他哺乳动物一出生就能站立奔跑不同，人类婴儿在出生的头9个月里其实是一个毫无生存能力的半成品。他们本该继续留在子宫里发育神经和骨骼，但残酷的重力把他们提前排挤到了这个世界上。母亲的身体根本不是什么安抚工具，那就是子宫在体外的延伸。18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之前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婴儿床这个东西。但在过去的短短100多年里，一切都脱轨了。我们发明了独立育儿室，发明了塑料摇篮，发明了避震极好的婴儿车。现代行为学派甚至写下冷冰冰的教科书：不要一哭就抱，你要训练他独立入睡，你要让他学会自我安抚。 府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正在用几个世纪的所谓文明去对抗30万年刻在骨髓里的生存基因。你在漆黑的房间里看着那个撕心裂肺哭泣的婴儿，你的手抖个不停，你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，你觉得婴儿一定是生病了、饿了或者性格有缺陷。绝对不是。在婴儿古老的脑皮层里，没有钢筋混凝土，没有防盗门。当你把它放在冰冷平坦死寂的婴儿床里，然后转身关上门，他以为自己被抛弃在了猛兽环绕的史前荒野，他必须用尽全身的每一丝力气尖叫，才能换来万分之一的生存希望。这种撕裂才是现代父母极度疲惫的真正根源。我们剥夺了部落的支援，孤身一人被关在水泥盒子里，却要求一个带着史前基因的婴儿表现得像个现代机器。回到那个令人崩溃的远古凌晨3点，你依然抱着他，双眼通红，机械的在洞穴里来回走动，你的肩膀酸痛的快要裂开。但这一次，当你低头看着怀里那个因为你的体温、你的心跳和剧烈的走动终于慢慢放松紧绷的拳头，沉沉睡去的微小生命，你不必再感到挫败。他不是在折磨你，他是在执行一套最古老最完美的生存代码。在数以万计的史前黑夜里，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你一样紧紧抱住孩子整夜摇晃的母亲，用体温掩盖了恐惧，用怀抱抵御了剑齿虎的獠牙。每一次深夜的安抚都不是徒劳的挣扎，那是人类对抗灭绝最古老的胜利。你的拥抱不仅哄睡了一个婴儿，那是你在向30万年的进化史证明人类的火种依然温热。